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分享小玉、小翠和小妮他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就是关于贵重和器皿这个话题呢，真儿希望透过我们过去这十天的喜乐灵城的信息，能够帮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重新来审视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贵重的，什么才是卑贱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助你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分辨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卑贱的，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讨您自己喜悦的，帮助我们活在全新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做出讨您喜悦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妮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我了解她，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她承载的香膏居然是为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比她结婚的时候要用可是贵重的多了，你觉得呢？小翠也点点头，是的，想想看，我们的主人他认识耶稣以后，什么财产、财富、金钱都好像没有意义，不重要了。他一心只想着比世界都更宝贵的主耶稣，要讨他的喜悦。我想啊，小玉的主人还有小玉一定也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心甘乐意做出了这个牺牲的决定，他一定期待自己能够成就这件美事呢。说到这里，两个朋友都沉默了，他们似乎忽然之间明白了以前小玉说的关于什么才是真正贵重的价值。作为一个器皿，如果不被使用，才是真正的毫无价值。正当他们各自安静思考的时候，主人和仆人一起走了过来，同样也是若有所思。大概白天听到的打碎玉瓶、倾倒香膏、浇奠耶稣的事，同样给他们也造成了极深的震动和影响。主人拿起小妮这个独特的陶器，因为以前他从店主手中把它抢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仔细端详过它。今天手中的陶罐看起来特别精美， 仆人在一旁询问道：主人呐，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女孩打碎玉瓶的事儿啊？主人点点头回答说：是啊，我在想，如果换了我，我能不能做出像那个女子一样的举动？我是否舍得精美的玉瓶、昂贵的香膏？亦或者是说，与主相比，玉瓶也好，香膏也好，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呢？哎呀，换句话说，今天的我这个不值几个钱儿的瓦器，如果有极大的宝贝放在里面，那么它就是最有价值的。我以前的整个人生都建造在世俗的金钱和价值观上，现在我好像完全被我的救主耶稣颠覆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小小的陶器、瓦器一样，本来就是一滩烂泥，根本糊不上墙。但因为耶稣的不嫌弃，我有了他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我就不再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器皿了，而是里面装满了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宝贝。当我打碎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完全被主使用。听到这里，小尼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他顿时明白小玉被打碎时的感受了，那是一种完成梦想与使命的极度快乐。是啊，一个器皿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被主人委以如此重任而更崇高的满足了呢？虽然想念已经破碎的小玉，但小翠和小尼不再觉得可惜，而是也开始比任何时候更渴望能够成为被主耶稣使用的器皿，哪怕必须被打碎，也在所不惜。今天这一系列关于贵贱的小故事就讲完了。其实是珍儿结合了圣经当中撒该的经历，一位女子打碎玉瓶用香膏浇奠耶稣的事件，以及耶稣和保罗分别讲述关于贵重和卑贱器皿以及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许多的讲论和比喻，来创作出来的一系列的小故事。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让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从小来了解天国的价值观，认识自己贵重的身份，选择做贵重的器皿，正确的决定，过一个圣洁蒙爱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显示了恶人与义人的区别，而最大的区别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而是远离神的心意，依旧选择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走错路、说谎话、偏行己路，这些就是生命当中需要时时刻刻弃绝的卑贱之事。虽然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天与我们的罪性搏斗，但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有圣灵的光照和提醒，更有永生的宝贝福音的大能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被主破碎，就能够让新的生命焕发出莫大的能力来。我们虽是卑贱的，却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而成为贵重的器皿。今天，亲爱的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使用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特别求您来洁净我的心，让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再一次立志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58篇，然后讨论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是卑贱的？第二，怎么样看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一个美好的灵修时光，也能够使我们透过这最近这系列的故事，能够清楚地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做那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室为您请到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是真儿主内的姐妹，是我们素未谋面的一位姐妹，同时也是一位母亲。那为什么真儿会知道她呢？是另外一位非常忠心的一个忠实的我们的听众介绍了她的故事，她的生命见证给真儿，让真儿看了之后呢，觉得一定要把他的生命故事分享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兴起的一位非常有生命有智慧的一位母亲，他同时呢也在自己的这个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真儿为您请到了我们的亲爱的秦姐妹，而且呢她也有一位可爱的孩子叫做恩达，其实已经成年了。那我们今天就欢迎恩达妈妈，我们的秦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秦姐妹你好。
你好真儿。
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和你一起来服侍我们荣耀的主。那真儿之所以听说您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整个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特别的牧养一些有自闭症孩童的家庭。因为我们曾经采访过其他的一些有自闭症孩童的父母亲，那听他们的介绍呢，真儿就知道在您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神所赐给你的这个宝贝的一个，虽然是拥有自闭症的孩子，但是却是神的礼物。那所以今天真儿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要替听众朋友来问您。首先呢，就请秦姐妹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婚姻家庭背景，您的信仰背景好吗？
好的，我是93年来美国和丈夫一起来的，然后我93年底信主的，丈夫是94年底信主的。
所以您一来到美国就信主了？
对，也真的是很蒙福的一段时间。然后我97年有一个大儿子，是在我读博士期间生的。我的大儿子是个正常的孩子，我之后也会讲到。正因为他的正常，让我自己很自大，以为自己非常有管教方法。他不光正常，他而且优秀自律，所以我以为自己是个很成功的妈妈。但是直到恩达小儿子2003年出生，我才知道没有主，我什么都不是。
哇哦！所以您跟先生两个是留学到了北美，然后呢在读博士期间有了老大和老二吗？老二是你？
没有，老二是在我工作期间有的。
工作期间有了，然后那是一个所谓的惊喜吗？还是你们计划好的？
我们挺有趣的，我们老大是早就计划了，提前半年计划，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所以呢我们就跟神求，所以我们老大的名字叫萨摩尔，因为跟神整整求了半年、啊、我们都跟神应许要
把他献给他，
要献给神。
所以你就像哈拿一样的祷告、啊、
对，他的名字就叫恩启，恩典的恩，祈求的祈，是我们祈求来的。
好美。
然后到了工作时候，我们老二也是确实是 schedule 的，就是这次 schedule 的时候是一下就有了孩子，
恩典到达了，
恩典到达，所以他叫恩达、
啊、
所以你们的整个信主到求学到生孩子的过程，其实对您来说就是太顺利了。所以在恩达这个恩典到达之前的你一生其实是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您就好像您刚分享的，您可能不自知，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这么优秀的人读博士，而且是一个女博士，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士？
数学领域的博士。
数学博士，所以就更加的是奇人了，是属于那种奇葩型的一个不太传统型的女子。所以那您的人生就是优秀加上顺利，就是在恩达出生之前。那恩达出生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是这样的，恩达出生了之后呢，我因为工作蛮忙的，所以零岁到一岁呢，我是在学校当教书的，所以在教书呢有一个安息年，你可以说
是的 sabbatical year。
我那时候还没拿到 tenure， 没拿到终身教职，所以严格上算不算一个真正的安息年，但是我们有一个终身教职之前的半安息年吧，就算半安息年。然后呢，我就一年呢，应该是安息年里是应该要做研究出文章的，但是呢我生了恩达，我在安息年里就全部花在培养恩达上了，事实上就没有做任何研究关的东西。所以在恩达一岁的时候呢，我觉得大概终身教职有点危险了，所以就把恩达送回了国内培养。就是恩达是在这件事，其实回过来来看是得罪主的，因为摩西在三岁以前都是母亲培养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可能和我们的错误的一些文化教导有关，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被基督的信仰浸透的时候，觉得一个女人很重要的是她的事业，她的社会的价值，所以可能自然而然就把一个觉得还学龄前的孩子嘛，没关系，谁养都一样，就觉得孩子只要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了。所以您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文化一个现象，因为太多太多的人就把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可能到了北美留学之后工作之后，就把孩子寄养回这个原生家庭，然后就隔代教养。那您觉得为什么就是信主了，其实你九三年信主，但是到了恩达出生之后这十年的时间，其实您的生命好像还是以一般的价值观来过您自己的生活，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因为我觉得是对属灵的事儿理解不够，因为光从属世的角度，光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就觉得一个孩子在一岁到三岁，这个智力嘛也还没算发育，我的亲人嘛也对他很好，就是光从肉体物质上来看，你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关系，我如果拿到了终身教职可以给他提供更稳定的生活，对属灵的生活事儿不关心，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比较自然的。
哦，是的是，所以您的故事呢其实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允许神用他的生命他的旨意他的价值来彻底的重整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仍然过着一个属世的信徒的生活，那信仰可能就是我们的拐杖，这个对大部分的信徒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如果没有彻底的重整的话，我们的确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那所以您有没有觉得恩达的出生其实对您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重整呢？
是的，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的老大是非常正常而且是非常就小孩子的时候就是优秀，小孩子很少能用优秀这个词。恩琪跟恩达要差五岁半，其实在恩达三岁回来以前大概就是有将近，恩琪已经到快九岁了，那他是人人眼中的优秀娃，
娇儿，
对，学习也好礼貌也好反正什么都好，别人就开始说哎呀琴姐妹真的是会教育啊，那么我也是很飘飘然的，觉得自己仿佛就成了教育家。然后到了恩达回来，其实他没回来我就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了，他两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有问题了。
所以您在这个远距离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跟他互动呢？就是视频吗？
对，基本上就是其实他不能够视频，
没有办法有 eye contact。
对，他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但是当时我对自闭症是不了解的。我放在亲人家里，我的亲人是我的表姐。就是我个人的要补充一点，就是我父母从小是不在我身边的，所以我姑姑对我很好，所以我是跟表姐是亲如姐妹的，所以不是说一般意义的随便一个表姐，就是真的比我亲姐姐还亲的姐姐。所以呢，她当时是空巢，所以她帮我带，还有姐夫人也非常好，所以就等于在姐姐姐夫家，所以呢他们对她真是好的不得了。就是说从亲情方面，因为我忙，他们是五十几岁刚退休，所以是全心全意带他。当时我对自闭症是一点都不了解，就是他不愿意打电话，我就没多想嘛，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基本上是我跟姐姐在视频，然后姐姐就让我看他跑来跑去那种背影，因为他不能够跟我面对面，那么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呢我们家乡是在上海，所以呢他回去姐姐是说上海话的，所以我当时还觉得英语、上海话跟普通话三个语言哪个孩子都会奇怪的
confused 有点。
对对对，因为我老大其实语言发展很快，两岁的时候就是苏东坡的那个明月几时有就都能背的。然后呢他呢就是说两岁还一个字不说，那么我当时是以为三种语言导致他头脑混乱，所以根本没在意。但是在两岁的时候我回国去探亲，夏天嘛，然后跟他待了一个多月，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孩子是不对。不对呢，我们就去了上海的一个儿童的好像跟精神有关的一个医院去诊断。然后呢我特别有印象，就是历历在目那一幕。然后去了之后呢，医生会给他一些小游戏让他测试，有一个游戏就是黑纸跟白纸要让他分开，医生说完他上去就把所有的纸全撸到了地上，然后医生跟他说话他也不理。然后呢医生还给他测了智商，那我不知道具体智商是怎么测出来，反正当时就跟我说他的智商只有63。但是呢虽然我有软弱，但是好像我听到这个63呢我倒没有什么难过的。然后呢我就跟医生说，我说我们是在美国的，我印象特别深。医生说你生活在一个宽松环境里，没事没事，不用高考不用什么，没问题的你。然后呢出来我印象很深，我妈妈就开始哭了呀，因为就觉得这个孩子智商只有63。我们呢在根本上也还是有信心的，就觉得神给我，跟我妈妈当时说的话是神给我63的孩子，我就按63带他，他也许不能上很好的大学啦，他也许怎么样，但是我看着他也是有手有脚，也是能够生活的，我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按63的孩子培养好了。就那个时候我是知道他有点不对，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他非常不对，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暴露出情绪的问题，就是说他还是很快乐，他只是说你不要打扰他，因为姐姐太宠他了，都迁就他。比方说他自己就是不停的在小车车就是排，他喜欢小积木一块块块块块块块排成圈，然后他喜欢在房子里兜圈，其实这都是自闭症的特点。然后他不能拿手吃东西，他要拿着姐姐的手去拿，拿人家的手去拿东西喂到他嘴里去吃。所以当时呢因为姐姐是非常宠他，宠到其实是没有什么原则啊，因为特别宠他，所以他其实情绪上是非常快乐，就是老笑也没有，那对，就是基本上是两年在为心所欲当中，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情绪问题。然后呢3岁的时候我把他接回来了，然后就发现他有很多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有自闭的问题，就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倒不是说教养或者送回去就有的，这个自闭的问题可能是基因里的，
天生的。
诺伊在一岁送回去之后，他就所有的就是姐姐说认为很正常，因为姐姐也不懂嘛，但是他的所有这些行为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其实送回去和不送回去对自闭症这件事上是应该没
有
区别的。
对
对, 对, 对，
顶多就是可能你在这边的话，因为你是母亲你就会早发现一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干预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毕竟也才三岁。那您刚才分享的过程呢，我其实挺感动一点，就是你知道了孩子的智商只有63的时候，你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其实是反映了你的信心和顺服，你并没有抱怨啊、苦读啊等等这些。我相信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因为说实在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嘛，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怎么可能会对苦难免疫呢？但是很多的人误以为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不应当经历这些事情，如果神爱我就应当给我一切顺利，但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错误也不逻辑的这种思想。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您的性格，秦姐妹的性格，就是因为您是一个数学家，所以您是非常理性的，在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用你很理性的方法去面对。但我很想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在情绪情感失控，然后觉得非常难过，然后非常自责内疚，甚至是控告等等这些情绪来的时候？
我很感谢神，我一丝都没有。因为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是说，是因为我这个人很理性，我就是从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的。因为圣经，神来这个世界，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来解决苦难的问题，他来是解决罪的问题。如果神把基督徒的苦难都挪走，那排着队的人都要信了。所以呢，这个从理性角度是不合理的，就是如果基督徒生活的比别人好，所有人都要信了，那么罪呢？罪一点点都没解决。所以呢，我个人是相信基督徒的苦难一定不会比一般的人少，甚至有可能更多。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受了多少苦，他的12个门徒除了犹大背叛他之外，后来又补了一个门徒，这些门徒除了老约翰之外都是不得好死啊。
嗯，是的。
所以我感谢主，在我最先接受信仰的时候，在这些信仰的基本真理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这也跟您受的高等的教育和您一个非常理性的一种思维是很有关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我们秦姐妹的分享呢还要继续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未来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的节目，因为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呢，真爱都会继续的邀请到秦姐妹来向我们展开她丰富的人生故事。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深深的痕迹给我一生，他慈爱存到我